我们请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两段两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翻开圣经我们来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3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7节到32节，我来先为大家读这段经文，然后下一段我们再一起来同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在两蓝本的圣经新约部分的第六页，第五章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下一段经文，我们再翻下去，马太福音第19章第3到12节，在两蓝本的圣经是在26页，新约的26页。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因方法来读我先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姊妹读双数节。马太福音第19章第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是给谁，谁才能领受。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这段信息的是我们本堂的黄子佳牧师，他继续带领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登山宝训的信息，基督徒伦理六个对比的三离婚的问题。
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一方面给的评语，一方面给的要求。当主耶稣来到世间开始传道，他说，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把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差到世上来了，神所应许的国度 来到了世间。那么神的国度来到，要带来神所赐的福气，神所赐的福气实现在我们身上，是接受耶稣到心里做主做王，耶稣就改变我们的人生。一个人肯悔改接受耶稣，那就是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所以当这些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给他们一个评语，也算是一种称赞，你们是什么人呢？是虚心的人，是哀恸的人，是温柔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经验了神在这些里面的福气，经验了神连续我们，我们连续人，我们就更加蒙福。经验了虚心哀恸，内心专一的向神，一个清心专一向神，也蒙神给我们圣洁的心灵，我们常常遇见神，我们也能够去把和睦带给世人，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受苦受逼迫。那么这一切在登山宝训他的一些表白，是已经是这样的人得到耶稣的称赞和评语，然后继续活在这样的境界中，就更加的蒙福。所以登山宝训是耶稣把神的福音带来，然后把神的要求表白，耶稣把神的恩典带来，然后带来神的律法，把神的礼物带来，然后要求人的行为，神的拯救临到，然后产生人的美德和良善，神的能力临到，让人能够努力面对美善的人生。神的福音是神律法的基础，神的礼物是神要求的前提，神的恩典是人行为的根源，神的拯救是人美德的保障，神的能力是人努力的那个动力。登山宝训请各位掌握住这些基础，不是只讲律法，乃是先讲福音，不是只讲要求，乃是先讲神的礼物，不是先讲行为，乃是先讲神的恩典，不是先讲美德，乃是先讲神的拯救。所以登山宝训是神的能力在人的心中产生新的生活，产生美德的彰显。我们曾经讲过，不但不杀人能够不恨人，不但不犯奸淫能够除掉淫念，不但不休妻，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乃是做到爱我们的妻子，真正一个美满一个很好的婚姻。所以登山宝训是先讲天国的来到，然后讲天国产生的福分，讲神差遣弥赛亚降世，实现了神国，带来了神国的福分。神呼召人来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神呼召人能够悔改认罪。当一个人真正虚心哀恸向神柔顺饥渴慕义，一定会惊艳到神在我们心灵中产生了更高的义，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常，改变我们的人生，能够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是承前律法，不是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律法一点 其实希伯来字母一点是一个字母，希伯来一画长一点短一点会变一个字母，也就是连一个字母都不要改变，也就是神所定下的原则，耶稣来能够加以成全。耶稣成全了律法，第一方面旧约律法预言耶稣弥赛亚的来到，耶稣已经成全了，他就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弥赛亚降临，带来神国，神国的福气。主耶稣来了，不但这样成全，而且把律法原来的含义，真实的含义加以说明出来。犹太人注重不杀人，但是神定不杀人的背后最重要的含义是不要恨人。犹太人不犯奸淫，神所要求的除去淫念；犹太人不背誓，神所要求的没有虚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基督来成全了神律法中的原意和真意。那么耶稣基督来成全还有第三方面，他自己是生命的源头，他活出了律法一切的要求，然后耶稣把这样的生命赏赐给信从他的人，那一些悔改的人，那一些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惊艳到的是弥赛亚把神大能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让跟随耶稣的人不但不去杀人，也能够不恨人，不但不犯奸淫，也能够除去淫念，不但不背誓，也能够活出真诚。耶稣所过的生活在基督徒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就是登山宝训基本的背景。每当我们研究登山宝训每一条每一条的伦理，它不是单独拿出来看，要了解这背后耶稣所成就的，让我们了解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神预备好的恩典，是福音的临到，是礼物的赐给我们，恩典降在我们身上，拯救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就能够照着耶稣所期盼的活出更高的义。不但是信耶稣的时刻，乃是继续不断的增加，不断是当时有这样的品质，乃是越来越增加这样的数量，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像明光照耀。耶稣是光，我们得着了耶稣的光，光要照在人前，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淫乱的问题，讲过了主耶稣说不但不去犯奸淫，也能够除掉心中的淫念。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讲离婚的问题，讲到休妻的问题。那为什么主耶稣提这一条出来？因为当时犹太人，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在争辩旧约里面摩西所留下的这一个规条。那么这个规条引起许多人误用，甚至以这些规条变成鼓励人离婚的借口，或者是变成理直气壮离婚的借口，这些都不是神原来的意思。也许我们需要读一下摩西在旧约申命记所定下的这一些条例的意思。我们请各位翻到旧约申命记第24章，申命记第24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24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许多学者研究这四节，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第四节已成为当时为什么摩西定这规条的原因啊，就是离开之后再婚之后不能再回到前夫面前啊。不过我们知道他们讨论最多的是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许多在研究这个问题，法利赛人文士到底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就是有什么理由一个丈夫可以写休书给妻子。结果讨论来讨论去，在犹太人中间产生两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严谨派，或者说保守派。这一派的人说，不合理的事只能够只犯奸淫，所以如果有了犯奸淫的事，丈夫就可以写休书把他打发走。这一派的领袖是薛买，我们今天叫做沙买派，或者叫做保守派。所以不合理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犯奸淫。除了犯奸淫之外，不可以离婚。这是犹太人中间主耶稣时代的保守派。但是另外一派反对，那这一派我们给他叫自由派，他们的领袖代表是黑利奥，叫希利派。他为什么反对呢？他说如果按照摩西时代的规条，犯淫乱的要拿石头打死的，不是写休书。所以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是指犯淫乱。那么不是指犯淫乱是指什么？结果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讨论了好多好多规条出来，讨论到后来以至于有人问耶稣了，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为什么这样问？他们讨论的内容，比方说如果太太上街她没有蒙起她的头，这样是对丈夫不敬，没有蒙头上街可以把她休掉。第二，如果上街跟其他男人在马路边交谈，那么你可以把她休掉。那如果这个太太非常喜欢争吵，喋喋不休，可以把它休掉。这个太容易了，好像哈。那么还有啊，如果煮菜煮得太咸，吃不下去，把它休掉。这是文士法利赛人主耶稣时代所讨论的问题，是真的。那甚至还有更不讲理的，如果看到另外一个女人比太太漂亮，把太太休掉。这个太不讲理了吧哈！我们上个礼拜说过了哈，凡是做丈夫的，你这一生最漂亮最可爱的女士是哪一位？请丈夫回答。我不是讲我，讲你自己了哈。请不要忘记上帝所配合的哈，那是最美好的。在你心目中你绝对不会看到另外一个人比你太太更漂亮，所以做丈夫的你千万不要去跟那些法利赛人学啊，不要去跟这个希利派的，那都是在主耶稣时代这两个法利赛教派的人。那么希利派的人他们就想了很多很多的花样啊，花样就是想办法说，既然是摩西吩咐我们的，我们是照着摩西的规条，好，我们就定下这些原则， 然后就休妻。结果有人就来问耶稣了，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耶稣就提出来，耶稣说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那么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男士们有这些权利在法庭提出休妻啊，那个时候妻子就不如今天有这么多权利啊，今天妻子也可以提出离婚啊。当时的妻子们啊，如果要提离婚出来，他是要去法庭申请，申请之后法庭认为合理，可以要求丈夫你来写休书啊，如果丈夫不愿意写还比较麻烦，但是法庭可以要求丈夫认为太太的申诉是合理的。所以在圣经另外的地方，各位回家自己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二节，现在不要看啊。马可十章十二节，主耶稣说也不可以有妻子这样子离弃丈夫啊。那当时也有这种发生，但是按照犹太人规则，只有丈夫有权写休妻的书信啊。那么主耶稣强调说这个是不对的，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是如此，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在没有罪的状况时代之下，上帝造亚当造夏娃，二人成为一体。那么上帝的意思是结婚之后应该是没有离婚的，按照上帝所定的高的原则，结婚之后应该是没有离婚的。但是人类堕落了，人类犯罪了以后，在有罪的情况之下，上帝准许了离婚的事情，这是旧约神允许摩西写下来可以写休书。为什么呢？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大约有两三百万人，那么这么多人中间在罪的影响之下，他们就自己休妻了。那么主耶稣讲一句话，各位要想一想，如果你休妻，你就是让这个妻子去做淫妇了。一个丈夫休妻，结果是妻子做淫妇，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妇女很难独立生活，她如果被丈夫休出去了以后，她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她必须改嫁，另外一条路沦落为娼妓，不然她的生活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所以如果一个丈夫把妻子休掉了，就会让妻子做淫妇，她不是去嫁给别人，她就变成娼妓。所以主耶稣就强调说，你不可以随便休妻，不能够休妻，休妻你是害了对方，而且让对方也害了另外再跟他结婚的人，这是这个背景。那么为什么神准许摩西做这个事呢？因为当时休妻很混乱，那么结果有些丈夫很古怪，他把妻子赶出去了，那么妻子没有办法就另外再婚了。那么结婚之后，这个丈夫就想要得好处，就去告他，说我这个妻子啊，现在破坏这个婚姻，也告那个对方这个男士。结果在当时就产生更大的混乱啊。那么结果就必须有一个法律来禁止这些混乱，那么就是需要有休书。这个休书的里面有很多内容，有一条很简单的必须有的内容，那就是准许他有自由再嫁。在当时的休书其他内容啊是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了，这一条最重要，让这个被休的妻子上面写了白纸黑字，有自由可以再嫁其他的男士。那么摩西因为他们心硬了， 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随便休妻了，休妻之后又在控告再嫁的妻子和对方，产生了混乱，所以神就允许摩西定下这个规条。这个不是神原来的意思，这是当混乱的事情发生，为了保护那被害的妻子，保护妇女，保护受害者，所以神就准许摩西写下来，写了休书交给妻子，然后休妻了。但是在那个里面最要紧的警告还是最后的劝告，不能随便休妻，因为这是一去不再回头的事情。当时的休妻一定会再婚的，所以不能再回到前夫的身边了。神是借这个事情警告他们的百姓。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又清楚说，原先神造人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人的软弱，这是神看人这样乱，没有一个律法规范的话更乱下去，所以准许摩西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的是保护那受苦的妇女。亲爱弟兄姊妹，所以神的心意是不希望有离婚的事情。我今天很诚恳的把这个道强调出来，神的心是绝对不希望有离婚的事情。今天在美国真是很可怕，前几天的报道，美国最近这15年来结婚的人已经有 43% 离婚了，这15年来。那么前面如果加上15年以前的离婚的，早都超过 50%。 好像离婚在美国是家常便饭，这是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不但美国如此，前些时候报道在中国大陆也很可怕，最近这几年三五年而已，每一年200万对的夫妻离婚，200万对，有400人离婚啊，400万人，这实在是很大的数目，这个数目还会继续增加。台湾也差不多，现在有1/5，就是20%离婚率，渐渐要追赶美国的速度啊，这实在是不好的一面。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真要上帝的怜悯，要上帝的恩典，让夫妻，让婚姻能够在美好的境界里。当夫妻离异，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儿女们受的打击，整个人生受的打击，实在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说明。这几十年在传道的工作上，有一些机会去处理婚姻的问题，我真知道人间最美好的是美好的家庭，最痛苦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上帝希望把最美好的放在家庭中间，然而撒旦要把最痛苦的放在家庭中间。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相当清楚严格的教导，神是反对离婚的。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明白的宣告他恨恶的事情，那就是休妻，恨恶那个虐待妻子的人，把婚姻当成儿戏，不好好经营的人，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神所提的。那我今天现在我要说一下，在许多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圣经有两个离婚的一种情况，神是不喜欢，不过神准许的，不得不准许的两种状况。那么这两种状况之外，圣经没有提到第三种神所准许的离婚。第一种神所准许的离婚，那就是对方犯了淫乱的罪。那么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15章也好， 或者十九章也好，都提到一件事啊，休妻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让妻子去做淫妇，那么别人跟他结婚也犯淫乱。那么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一句话是马太福音所特别记下来的，我相信这是主耶稣的意思里面的。那有些圣经学者说这是马太加进去的，因为马可路加没有，但是我们相信四福音是这些门徒们从不同角度吸收主耶稣的教训。所以主耶稣提出来，只有一个状况之下因为淫乱的缘故而产生的离婚的关系。那么这个淫乱这个字又产生一些不同的讨论，到底淫乱这个词指什么而言算是淫乱呢？那么有一些学者，特别是天主教阵营的学者，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个淫乱主要指着乱伦的淫乱，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一位娶了自己继母的那一个淫乱是主耶稣所强调的淫乱。那么这一些学者他说根据利未记十八章里面的记载，自己回去看利未记十八章，讲到那一些近亲的结婚，讲到那一些乱伦的结婚是无效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面对了当时外邦社会有许多许多乱伦现象却无所谓的，所以在这一边说淫乱的缘故只有指着近亲乱伦结婚，所以天主教是比基督教更反对离婚的。除了近亲乱伦而产生的婚姻要拆散之外，他没有把其他的包在内。那么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指着一个结婚了发现对方不是贞洁的处女，他已经在婚前有性犯罪举例来说，他们引用约瑟要暗暗的休掉玛利亚，约瑟发现玛利亚在他们正式结婚之前怀孕了，所以是要拆散这个婚姻，把这个当作一个例子来讲论。不过这两种说法不是非常完整的，按照这个字的用意，这个淫乱这个字以及主耶稣讲论的内容来说，应该是指着结婚之后所有淫乱的性行为，不管是怎么样状况所以不能只限于近亲的乱伦，也不是只限于婚前的不贞，乃是婚后不能够有犯淫乱的行为。那么如果犯了淫乱的行为，那么就产生下面的问题，到底是神命令必须要离婚，还是在这一边神准许离婚呢？那么答案应该是神准许，而不是一定要离婚。最后我会跟各位再讲再婚的问题。当配偶犯淫乱了，若是我们可以饶恕对方，可以求主赦免，然后两个人齐心努力把一切的罪过能够改善改变，最好还是不要离婚。但是如果离婚，那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圣经允许离婚很明显，第一项就是对方犯了淫乱的行为。那么如果按主耶稣的教训，大概只有这一样。不过以后福音传到外邦，慢慢的状况越来越复杂，所以圣灵继续感动保罗，以后保罗 提出来第二种准许离婚的情况。那么第二种是什么？是没有信主的配偶，他恶意要离弃信主的配偶，也就是没有信主的配偶坚持要离婚，要离开，要走了。那么这个道理，现在请各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主要在第十五节，不过我们多念几节，我从第十节念起，第十节念起，各位听，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妻子就因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你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请注意啊，这一句话，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最好的翻译啊，比较好的翻译，因为这边希腊文有一个介系词没有翻出来啊，如果翻出来啊，可以翻成然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或者这样翻，但更应该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或者翻成然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等一下我要解释什么意思啊。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这一段圣经使福音传到外邦社会，特别哥林多这边是一个很混乱的境界。那么可能的情况，两方本来都没有信耶稣，然后有一方信了耶稣，没有信的这一方就强力的反对，不让他去聚会啊，或者逼迫攻击，到了最后就要离弃这个婚姻了啊。那么基督徒这一方是尽量要保持，尽量想救他的配偶，不管丈夫不管妻子啊。那么如果到了某一个程度，不幸的这一方坚持离弃，恶意的离弃，坚持要走，那保罗说就由他去吧，就准许离婚的事发生了。不过保罗说我们要尽量维持，虽然说由他去吧，为什么说尽量维持？所以他说然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那么这里意思是转一个气，不是说神召我们要我们和睦，那既然他闹得要去就由他去吧，好让我们和睦的分开，意思不是这样的解释。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要我们尽量保留住这个婚姻，尽量想办法能够和好，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信的丈夫不能救，不能被拯救呢？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信的妻子她不会改变呢？所以我们要尽量来保持和睦。但是如果对方坚持要离开，那就由他去吧。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论到离婚只有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配偶犯了淫乱，是准许离婚；一个是不幸的配偶，坚持要离婚，坚持要离去，挽回无效，那么就由他去了。虽然我们是希望和睦，神希望我们和睦，我们也希望拯救他，却保守不住。那么刚才保罗说，没有信的丈夫因妻子成为圣洁，或者说没有信的妻子因丈夫成为圣洁，这里的圣洁不是得救之后经历神所赐的圣洁，乃是指着被神特别分别，因为当时的社会特别在哥林多充满了淫乱，充满了罪恶，如果保住这个婚姻，那个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免得在那社会罪恶的混乱里面，当他保住在婚姻中间，还能够被分别出来，还能有机会多多经历到神救恩，能够在许多与神有关的事上面有联系，而不是已经得救了。因为后面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对象呢？救你的配偶呢？所以还没有得救的那个圣经是特别的用意。那么亲爱弟兄姊妹，这边重点就是强调，在圣经所论的离婚问题只有这两项，第一个配偶犯淫乱，第二个配偶是不幸的，他坚持要离婚。除了这两样，圣经找不到第三样让我们离婚的根据。所以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如果要照圣经而行，若不是这两样，不要提离婚的事情。那么如果是这两样，最好我们想办法挽回。犯了淫乱的配偶，我们愿主的爱充满，来饶恕他，来挽回他。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挽回，不得已的状况，神准许离婚。如果不信主的配偶，尽量挽回他，挽回到他一定要离开离弃的时候，让他去吧。那么接下来产生一个问题了，那么到底离婚之后，这两种状况离婚之后的人可不可以再婚呢？可不可以再婚啊？如果现在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有的人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产生了啊比较严格的一个答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乱了。那么这里只提到休妻，所以没有提到再婚。那么没有提到再婚，所以有一些认为再婚是不合理的，不要论再婚。不过在马太福音19章，请各位翻过来，第九节，马太福音九章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那么这个休妻另娶就是离婚和再婚啊。那么另娶是再婚，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犯淫乱而离婚的可以再婚，这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又有一些文法上的争论，争论是怎么样争论呢？因为在希腊文文法的翻译上面啊，在这里呢可以应该是这样翻，第一句话凡休妻的，然后一个 comma， 中间一段插来进来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形容词的子句，除非因淫乱的缘故，凡休妻的一个子句形容休妻，除非因为淫乱的缘故，然后再一个 comma， 并且再婚的是犯奸淫了。所以我刚才讲过，天主教的神学家还有一些初代的教父，他们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只限定在休妻这个事上，不形容另娶，以至于推论出来的结果，即使为淫乱的缘故，是只准休妻，不准再婚。但是这样的一种解释是文法上比较勉强的，照文法的一种流畅来看，是应该照和合本的翻译是理想的，是恰当的。所以从第十五世纪啊，这个更正运动之前，改教运动之前， Erasmus 是有名的圣经翻译学者，然后到马丁路德，到整个更正教解经的学者们都是照做和合本翻译的解释法。那意思就是以目前更正教的学者和教会都是准许淫乱的缘故离婚又再婚到现在为止。但是如果天主教的学者到现在为止大半还是支持不能再婚，即使是犯淫乱的缘故可以离婚不能再婚，这是这种立场。那么这种立场什么时候可以再婚？一直到对方死了，那么死了以后才结束这婚姻的关系。我个人是比较接受按照从 Erasmus 以及更正教学者所领会的，以及和合本所解释的，休妻另娶若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是神所准许的所以再婚如果是因淫乱而离婚的是神所允许的那么这个问题我告诉过 有不同的争论就是了，到现在为止意见还不一致那么至于第二种状况离婚的，就是不幸的配偶坚持要离去那么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丈夫不要离弃妻子，妻子不要离弃丈夫，若是离去了不要再嫁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要等到离开的那一个不信主的配偶他先结婚吧，当他先结婚之后他就完全破坏了婚约，我们基督徒受害这一面我们再结婚，这是比较理想的这是更能够让我们心平安的基督徒最好都不要离婚，因为神不喜欢离婚。然而主耶稣教导里面留下了一些不得已状况，这些不得已状况希望也都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的，第一最好我们能够赦免饶恕犯淫乱的配偶，我们想办法挽回他，真正悔改认罪重新来过。若是不幸的配偶坚持要离开，那由他离去，我们想办法来与他复合，想办法他能够改回，他不能改回他再婚了，我们就被允许再婚。愿神保守我们的婚姻，但最重要的婚姻关系是因为神的爱在夫妻中间，因为我们真是把对方看为宝贵，对方是这一生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配偶也是我们心中一直所羡慕所等候的。那我们怎么能靠主达到这一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当我们常常存着虚心，存着哀痛，存着温柔，饥渴慕义，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就会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但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当年 你留下许多宝贵的教训。我们也恳求你，今天在宝座上，你仍然用大能扶持你的子民，在你的恩典怜悯中，属主的人没有一个离婚的。求你在我们家庭中做奇妙的工，将你那伟大的爱赏赐给所有的夫妻，帮助我们行走人生的正路。主啊，如果有跌倒的，如果有走错的，也要求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蒙你的赦免，也蒙你的大能的扶持，能够走回正确的路。求你开恩保守，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子民，好让我们真相明光照耀，一切的行为荣耀天上的父亲，使众人都归荣耀给神。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